刚刚毕业就躺平，无派学者奇闻，为习近平添乱。中共新版反间谍法实施，台湾人入境中国被盘查案件大增。美国将伊朗缴获武器送往乌克兰。美国财长话，美国清洁能源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全球抗暴政活动，戒立坚称赞中国留学生群体加入。 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期一啲95后或者00后前往寺庙烧香拜佛求工作，不少人喺内卷之后选择躺平。 喺国企不景气、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嘅情况下，无派学者呼吁冻结私企财产。北京门头沟区嘅地铁 S1线上岸站成为网红打卡点，因为上岸象征成功，同佢合影可以沾沾喜气。好多考公务员、考研究所嘅考生争相前来打卡祈福。中国今年嘅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从1月6号以嚟节节攀升。 数字屡创2018年又统计数据以嚟新高，最后官方直接停止发布青年失业率嘅数据。一名中国95后告诉记者：冇压力就冇压力，你自己不卷就不卷啦，摆烂就完事啦。一名00后就读中医系嘅女大学生认为，如果只系躺喺屋企，只系虚假嘅啃老，但如果系出去工作，仲同父母攞钱买楼，先至系真实嘅啃老。 女生嚟自成都，喺北京杂医，佢接咗一啲合作影相嘅工作。佢喺小红书上有破万嘅追踪者，佢话：我做自媒体人工都比医生人工高，所以觉得冇必要去做医生。佢自嘲自己系新一代嘅中国废柴。佢嘅同伴就认为，不结婚、不生子、不买车、不买楼，乜嘢压力都冇，因为开心最重要。 目前北京、上海及深圳等一线城市大部分企业倒闭，互联网更加系首当其冲。旧年中国共3,338间网络企业倒闭，同比再跌百分之38%。台湾科技公司执行长林怡京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技术更新极快，如果跟不上时代，程式设计师好容易被淘汰。加上中共当局一直打压网络行业，所以整个互联网行业开始收缩。浙江肇庆学者陆先生认为，反日反韩反美将外企都赶走咗，经济不景气，工作岗位就少，失业率就高。 目前好多程式设计员喺35岁就被解雇，因为政府为公务员招录，设置咗35岁嘅年龄限制，好多企业效仿。据清华大学郑旭煌教授嘅统计，旧年上半年中国有46万间公司倒闭，注销嘅工商户大约310万，可以推测出失业有几可怕啦。而民营企业倒闭、外资企业撤离嘅不计其数。 4号，中共官媒经济日报头版文章话，国有企业系国民经济嘅顶梁柱，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同国有企业，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系国企担负起新使命、新任务嘅必然要求。与之对应嘅系无派领军人物张宏亮喺复兴网嘅文章，题为《中国必须立刻冻结私企财产》，每延迟1分1秒都会增加巨大损害。文章后来被删除。从事外贸加工嘅负责人张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好多政策都系先测试，如果反应太大，有人反对就不敢搞啦。呢个都系一步一步实施噶。 资深传媒人高如认为，3年疫情让年轻人失业，只有民营企业恢复运作，先至能够解决失业难题。而家张宏亮用无产阶级解放天下嘅思维，话要没收民企资本，亦都为习近平添乱。否则，张宏亮嘅文章不会咁快被删除。 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中共采取多种措施嚟掩盖青年嘅失业率等不稳定因素，让原本过度竞争嘅年轻人纷纷选择咗啃老或者躺平，甚至不少学生同青年采取白纸革命等形式直接反抗。 咁样对中共嚟讲，不仅失去未来中国发展动力同希望，而且增加咗中国社会嘅不稳定因素同隐患。呢个先至系中共最担心噶。近日网易新闻显示，北京明年起实行煤气罐实名购买。网友认为中共已经草木皆兵，喺叙利亚战场经过改装嘅煤气罐可以成为遥控高爆炸弹，所以中共开始实行煤气罐实名制啦。CCP 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啦，恐惧之心日益加重。中共实施所谓新版反间谍法，执行范围遭到扩充，造成台湾人士出入境中国遭到盘查嘅数量增多。中华民国国安局长蔡明彦四号指出，自7月1号反间谍法实施以嚟，下半年嘅今嘅3个月时间里面，已经有9宗台湾人遭到北京政府盘查嘅案件。而喺上半年，相关案例有4件，期间出入中国境内嘅台湾民众会被盘查是否对政治议题发布言论，或者系通讯设施当中是否存有批评中共嘅内容。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蔡明彦参加与国家情报工作有关报告，期间谈到中共将反间谍法内容从原先嘅40条增加到70条，陆委会提出咗旅游警告。对此，蔡明彦表示，目前有9名台湾民众透露咗进出中国海关遭到盘查嘅资讯，过程当中手机同电脑被国安检查。据悉，社会团体出入境期间被盘查比率高，学者同中国配偶亦都有类似情况。在此之前，仲曾经有13宗台湾人到中国遭到关押入罪嘅案例。外界认为，中共苛政之下，中国内部封闭程度进一步增加，阻挠咗正常嘅外籍人士出入境行为，咁样会对国家发展前景人为地制造弊端。蔡明彦强调，希望借助呢一个机会警告国民，中共政府可能会对入境嘅人士进行约谈，了解是否曾经批评中共。喺20日之前，啱啱发生一宗台湾人喺酒店遭到国安单位盘查嘅案件，此案情节比较特殊，佢并未详述有关细节。除此之外，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仲指出，中共人大打算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34条包山包海。蔡明彦话，国安局关注到人大喺未来3、4年内嘅规划，国安情节内容大概占据40%。最后佢表示，喺新版反间谍法实施之后，国人进入中国需要小心，避免无端入罪。喺中国目前有类似风险。美国军方星期3透露，美方已经向乌克兰运送超过110万发7.62毫米轻武器弹药。呢啲弹药嚟自伊朗，系去年从武器走私者手中缴获噶。CNN 报道指出，不久之后将会有几千件被扣押嘅伊朗武器同弹药转移到乌克兰，此举有助于缓解乌克兰军方嘅装备短缺问题。喺星期1发布首批伊朗 AK-47 弹药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话，喺今年7月20号，政府透过司法部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出民事没收索赔，获得咗9000多支步枪、284挺机枪、大约194个火箭发射器、70多枚反战车飞弹同70万多发弹药嘅所有权。预计未来呢一批武器会抵达乌克兰。呢项消息发布之际，乌克兰正值关键时刻，因为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未来嘅安全援助存在疑问。华盛顿本周警告话，如果冇国会嘅支持，资金可能会中断。伊朗长期以嚟一直喺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当局为莫斯科配备咗爆炸性无人机，超过1年多嘅时间里面，呢一啲无人机被用于打击乌克兰城市同平民基础设施。美国军方先前曾经考虑将缴获嘅伊朗武器运往基辅，星期3嘅声明首次对外正式确认咗呢一个行为。此前喺2022年12月初，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嘅规章之下，美国接获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也门胡塞叛乱分子转移武器嘅船只。中央司令部在声明当中说，美国致力于同我们的盟友同伙伴合作，透过一切合法手段，包括美国同联合国的制裁以及拦截，压制伊朗在该地区提供致命援助。 据悉，西方军队经常能够截获试图从伊朗向也门走私武器的船只。德克兰支持的胡塞武装在也门发起反政府内战，同沙特支持的联盟发生冲突。迄今为止，有部分船只在中东水域遭到拦截，在过去被缴获的武器库存会遭到销毁或者进行实验室分析。在乌克兰产生短缺的现在，美国国防部和司法部官员已经共同努力寻求输送接获的武器，以帮助基辅解决物资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在关键供应链，特别是清洁能源产品方面，已经过度依赖中国。耶伦在华盛顿举行的财富执行长活动上发表讲话，他表示需要扩大供应来源，以解决对中国产业链依赖的问题。他强调，美国需要在不完全脱离中国的情况下，降低部分风险。耶伦在10月3号说，自己并非产业政策的坚定信徒，但是美国如果没有自己强大的半导体产业，将会面临国家安全担忧。耶伦补充说，去年的晶片和科学法案将有助于扭转这个趋势。如果我们认为出于所有实际目的放弃半导体制造的发展，对美国来讲是明智的战略，那我们就是在这里自欺欺人。在美国经济方面，耶伦说，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消费者的韧性阻止了经济衰退。现在美联储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较高的利率以压制通胀，他丝毫不担心经济衰退的风险。耶伦在7月访问了中国，是近几个月来访问中国的四名拜登总统政府重要官员之一，两国同意保持沟通管道畅通，以寻求解决双边关系问题。华人多个民运团体在中共建政74周年当日举行11国商日全球联动，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中领馆周围举办了游行、集会等抗议活动。美国洛杉矶的多个民主团体组织了由100多辆车组成的民主战车队，在1号下午4点半开始沿着华人聚集区慢车游行，然后直奔洛杉矶中领馆。在中领馆前，他们集体默哀一分钟，悼念所有被中共建政之后迫害致死的人。现场他们焚烧了中共旗帜，并呼吁灭共除匪是全人类职责所在。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10月3号对本台表示，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喊话，站起来啦，不是人民站起来，是中共党摄取政权站起来啦，他们赵家人站起来啦。从那一刻起，我们包括维吾尔族人、西藏人、汉人、香港人、蒙古族各族裔被踩在一个万劫不复的痛苦人间炼狱之脚下。我们不会忘记他早期镇反、反右、大跃进、十年文革，到后期包括镇压法轮功信仰团体、六四事件，还有从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被杀死的无数婴儿，几亿人葬送在马列中国的镰刀锤子之下，可以说冤骨遍华夏，血云埋九州。这个就是中共制造的血案，我们能够忘记吗？不能忘记，冤魂等着我们为他们昭雪，等着我们为他们报仇，他们死不瞑目。本次活动组织方为中国民主党洛杉矶香港论坛、对话中国智库、南加州藏人协会、洛杉矶维吾尔人联合会、自由雕塑公园、中国人权关注组、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洛杉矶白纸运动结束中共同盟会等。戒立健表示，这个活动是我们多个组织联动，中共怕我们凝聚埋一起去反抗它，日日在里面插沙子，日日希望瓦解我们各个组织，我们的团结就是中共最怕的。我们这个活动也是做得非常好，在全球我们做活动共同商讨怎样去做，包括英国伦敦、日本、德国、荷兰、加拿大，还有纽西兰，很多国家多层联动。戒立健指出，随着全球参加活动的人数增加，全球华人正在觉醒。前年、去年还有华人闹抗议者是卖国贼、汉奸，今年很多华人鸣笛或者竖大拇指，对他们的活动表示赞赏和支持。人心在变，华人越来越远离中共，最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入来，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群体，他们正在为推倒中共添砖加瓦，中共的倒台指日可待。 不久前，逃离中国嘅24岁嘅张宏远对本台表示，佢哋喺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嘅水坝广场举行咗11国生日嘅抗议活动。今次嘅口号就系"冇国庆，只有国殇"。1949年10月1号，中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名义摄取咗中华民国嘅统治权，人民冇企起嚟，而系堕入咗中共邪恶统治嘅黑暗深渊，丧失咗人权、自由、民主、宪政同法治。 佢表示：我哋就系抗议中共涉国74年嘅罪恶。我哋今次举嘅呢一个牌里面，就有好多被失踪嘅、被坐监嘅人权律师，仲有人权捍卫者。一个系对佢哋嘅纪念，再一个系抗议中共邪恶暴政对人权捍卫者嘅摧残。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